麻烦有请行政院院长陈建仁院长。
请陈院长。
黄委员早安，恭喜你当选新这一届的立法委员。
院长好，刚刚其实坐在下面啊，聆听院长所做的口头的施政报告。那当然，院长基于院长的职责，对于蔡政府在过去这几年那各项施政的表现，提出了你们的观察。只不过我刚刚在聆听啊院长的高见的时候，我发现整本口头的施政报告当中，没有提到人民很关心的四个字，叫做司法改革。当然，行政院或许认为啊，司法改革是司法院的职责，好，所以院长没有在您的施政口头报告当中提到啊这个问题。但是我要跟院长报告的事情啊，是在人民对于所谓的权贵司法深恶痛绝的时候，它攸关的是在我国作为一个法治的国家，是不是能够真正发挥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是不是真的能够扫除权贵贪腐，有非常高的期待的时候，行政院啊其实责无旁贷。我为什么会这样子说呢？2018年的时候，当时的法务部部长啊邱泰山浩浩荡荡举行一个记者会，告诉台湾民众，我们有关于拿钱瞧事要走入历史，说要推动不法馈赠罪、影响力交易罪。现在站在您身旁的蔡清祥部长，在接续的几年当中，不管是在国会还是在记者会啊，都做出相同庄严啊的承诺。我要请教部长的是，现在拿钱瞧事已经走入历史了吗？什么时候提到？什么？观念哦，我们讨论问题的时候就事论事，具体特定哦，这样子全国的民众才会知道我们在讨论什么。2018年，邱泰山告诉全国民众，拿钱瞧事要走入历史。我刚刚的问题是走入历史了吗？显然没有嘛，因为相关的不法馈赠罪、影响力交易罪，在图上看得很清楚啊。这个就是邱泰山旁边的看板，这是2018年的时候啊。给全国人民所提出来的庄严承诺，现在走入历史了吗？你说法务部有提法案给行政院，我的问题很具体，不法馈赠罪、影响力交易罪什么时候提了？2008年提到行政院了，现在几年了？现在几年了？现在是民国几年了？现在是2024年，民国113年呢。我请教一下院长啊，对于行政院在处理这些相关法案的速度，院长你满不满意？
我想这个所有的法案呢，都需要经过相关
的研议，我了解哦，相当的研议哦，社会要有共识嘛哈。
没错。
好，针对制定不法馈赠罪、影响力交易罪，这个社会有人反对吗？
我想。这样的一个法律的部分呢，在当时呢，确实是有法务部呢邀请的学者专家跟实务界的部分呢，有开会来研商了哈。甚至在112年12月18日的时候，还有开会在研商，所以我们会积极
的研商，努力的研商。来，我具体的问，
然后达到了这个
共识。院长，在您离开行政院以前，这个草案有办法送到立法院来吗？我换句话问啊，蔡总统他的承诺。在他下任以前有办法履行吗？延议了六年多了，一个法案行政院提不出来，推给还要继续延议，很多国人都听不下去啊。我反映基层的心声啊，给院长听。那院长你当然可以持续的坚持啊，说你们还要持续延议啊。
我不看
人民你接受不接受嘛，
加紧这个。
所以我现在的问题非常的具体， 在蔡英文总统卸任以前，他的承诺可以履行吗？
我们努力以赴，
所以还是没有办法承诺嘛。
对，
啊，没有关系哦。我进一步的请教院长啊，法务部部长针对检察官在具体个案里面下指示，要不要上诉？要不要认罪协商？要不要起诉？这是法务部部长可以干的吗？可以做这样的事吗？请教院长。
不可以。
如果做了这样子的事情，请问在我国法里面目前有什么处罚？
会按照
处罚，我当然讲的是刑事的处罚。这么严重的事情，院长，你认不认为应该要有刑事处罚？院长，这个是基本态度的问题哦。刚刚院长已经说不应该了嘛？
对。
那基本态度的问题，我今天请教院长，不会问院长很多法学技术性的问题啦。但是人民要展开基本的态度，这样子的行为应不应该受刑事处罚？
我想，我不是法学的专家，那这一个部分，我觉得这样的做法是不好。那该行政处罚，
我直接跟院长报告这件事情，
我们
根本就应该要接受刑事处罚。我下一个具体的问题啊，就是这样子官说司法的行为，到目前为止妨碍司法公正罪，请问行政院的版本什么时候要提出来？
这个妨碍司法公正罪的这一个部分哦，也是目前还在本院审查当中，
还在持续研议当中嘛？
对。然后我们是预计在今年的2月26日会开第11次的审查会议了，所以我们确实有在努力的来凝聚哦各界的共识，然后积极来推动修法。所以我当然也希望。
来，我直接请教院长哦，我们刚刚所讲的影响力交易罪、不法馈赠罪，是不是司改国事会议的结论？
是。
是不是我们在联合国反贪腐公约下面所应该履行的义务？
是啊。
为什么延宕这么久？一拖再拖。
一个法案
谁在阻挡？
一个
谁在阻挡？
我想没有人在阻挡，而是因为这一些法案呢在研议的过程。
所以如果不是有人在阻挡，是现在的蔡政府没有能力针对这些应该要处罚的事项提出规范的准则吗？
我想我们会努力，因为
必须努力嘛，
没有形成共识了，还没有形成共识。
在这个立法院里面，全台湾人都知道一件事啊，只有民进党不想过的，没有民进党过不了。在新的国会之前，有太多争议的法案在这边发生，我相信院长你心知肚明，但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们如果提出法案，立法院没有过，是立法院的责任。但当行政院连自己基本的法案都没有提出来，而且这是在司改国事会议凝聚的共识，而且这是我国在联合国反贪腐公约下面所负的义务，延宕了这么多年，延宕了这么多年，我再跟院长反映非常多市井小民，非常多市井小民的心声，在这个国家。是不是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还是这个原则？遇到大官有影响力的人，可以去官说司法的人，他们把手伸进去，
没有这
个。但我国得不到任何刑事处罚，院长，我有说错吗？
我想你刚才讲的，法律前人人平等这件事情，我完全同意。那至于你说有些大官深入这个修法，我想在修法的过程当中，我们都是
严谨的来讨论、
建立共识。
我说的是有大官把手伸到司法里面去官说司法这件事情，应该要被处罚，这个是法治国家的共识了啦。站在你旁边的法务部部长蔡清祥，我相信非常的清楚嘛。但是在我国，我们号称民主法治的国家，这么离谱的事情，到目前为止没有刑事处罚，而我们的行政院面对人民一再的询问，永远达到千篇一律的答案，就是还在研议当中。
是，
包括我刚刚所讲的妨碍司法公正罪、影响力交易罪，以及大家都很关心的弃保潜逃罪，一个一个权贵跑掉，我们束手无策。还有上一次在上届国会的时候，我相信院长 印象还很深刻，一样站在我这个位置，是由陈嘉华委员提出质询的，吹哨者保护法到底还要延宕多久？这些法案，我利用总质询的时间，再次的跟院长报告，这是人民很关心的司改法案，这是人民对于我国的司法是不是可以有信心，对于我国的司法是不是能够信任，非常关键的事情。院长，你说要继续研议，那我只有给院长一个卑微的请求，希望院长在卸任以前，这些法案可以顺利的送到立法院来。
好，机密者保护这个部分，我们是由行政跟立法两个这个双轨来并行啦，那这个修法的部分我们会积极来审议进展，
没有关系啦，因为今天是总质询的时间嘛。至于说你们在行政上面的作为有没有做好吹哨者保护或揭弊者保护，我们接下来等到委员会开议的时候，我会拿具体的案子一个一个到委员会去请教相关的部会。诈骗是台湾人民的痛苦，
确实
台湾人民深受诈骗所苦，我想院长这个你应该可以同意嘛。
我同意，而且这不只是台湾的问题了，这全世界都面临这样的问题。
好，
而全球，
我们在2022年7月的时候，我们成立一个打诈国家队。2023年5月的时候，又成立了打诈办公室，全国的人民都看到，包括院长在内，包括很多部长在内，大家都检讨，都很希望我们这些打诈国家队、打诈办公室成立以后，可以有效的遏阻诈骗。来，请问一下院长，对过去这两年我们打诈国家队成立了以后打诈的成效，院长满不满意？
在打诈国家队成立以后呢，我们确实有不错的成果。那我举个例子，像我们这一个，刚才我在施政报告当中已经有讲过，我们有查缉到了1400多个这一个诈骗的集团。
然后你们在施政报告里面查扣不法所得多少钱？院长还记得吗？
有
41亿嘛？
41亿。
院长，你知道总诈骗的金额是多少吗？
总诈骗的金额，我想大概。目前我没有统计到
。没有关系，我问问题一向是就事论事，而且有具体的数字，我马上就秀给院长看。好，来，我们在2022年7月以前，我往前算一年，打诈国家队成立以前，我们诈欺案件发生数平均每个月是2219件。打诈国家队成立以后，在打诈办公室成立以前，平均是2597件，继续成长。打诈办公室成立以后，到去年年底，2023年年底，我们平均每月是3541件。大家都在问，我们的政府不断的成立新的国家队、新的办公室。也挹注了非常多的预算，我们所看到诈骗案件的件数是一律飙升，这个还是警政署的统计数字。
诈骗案件，
我还没有把黑数放在这里面
。对对，所以委员你讲得很好，诈骗案件数目的发生呢，实际上是来自于这一个通报的部分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所以呢，通常到
所以您觉得是在前两年的时候有很多人不通报
以后呢？通常开始做打诈以后，都会有一段时间的上升，因为就像你讲的黑数。不断的会被报告出来，所以我们会有增加。那如果我们来看全世界这一个诈骗的件数的上升的情况，
我具体的请教你。
成长的情形是百分之。
我具体的请教你。在打诈国家队成立以前，人民被诈骗却没有通报的理由是什么？是觉得通报也没有用，交给这个政府通报也破不了案吗？
很重要的就是说，你有没有好好的宣导，让人民知道他有怎么样的通报的，
自己有没有被诈骗自己还会不知道，我还需要透过政府的宣导才知道我被诈骗，我受到什么
害了。还有在银行里面的这个
院长，您提这样子的解释会不会太奇怪
？不奇怪，这个全世界都是一样。如果你看到
黄委员，来这个
好，我们继续。每个月诈欺财损的金额，我在这边跟院长报告。 我们从2019年42.93亿元，平均每个月3.58亿，院长可以看得出来嘛，一路飙升。
对，
到2023年年底的时候，已经是88.79亿元，然后平均每个月损失是7.39亿元。哦，刚刚院长说查扣不法所得超过41亿。请问您在施政报告里面，请问
的部分有79亿，
是是是，请问您在施政报告里面所谓查扣不法所得超过41亿，那个时间的基准是什么？
那个是从这个打造办公室成立以来到现在为止。
所以从打造办公室成立以来，我们就从2022年算嘛，73.28亿，88.29亿，你到目前为止
的时候是2023年。
好，没有关系啊，我就光以什么？光以2023年来看嘛，我秀这些数字啊，我很诚恳的跟院长报告，我其实不是要给执政团队难看，真的不是要给执政的团队难看，但是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人他们被诈骗了以后，求助无门，导致对于政府的信心不足。
我想哦，
举一个
减少了，
举一个最清楚的案子。院长绝对听说过，就是 IMB 的诈骗案。IMB 的诈骗案，那么多被诈骗的被害人，我陪同他们在一起，希望能够帮他们找寻正义的过程当中，他们却发现了什么样的事情？他们却发现的事情是说，当他们向权责机关报案，权责机关不处理。部长，您知不知道 IMB 的被害人最早向检调单位报案是什么时间？来，我跟部长报告啊，从2017年开始，2018年、2019年，他们都有呈报、啊，他们被诈骗了，说这家公司有问题啊，拜托我们的检调赶快介入啊！部长，你知道我们检调什么时候介入吗？这么大的案子啦，我相信部长掌握得很清楚啦，不会连这个都搞不清楚。IMB 诈骗的案子真的开始积极侦办是什么时候？2023年。我要反映的是什么？这跟黑数没有关系啊，这跟检调不知道也没有关系啊。人民已经告诉检调，我被诈骗了，我们是受害人啊。结果检调消极不处理，到2023年哦，到2023年。整个诈骗集团没有办法再支撑下去了，要崩解之前，检调才开始积极介入调查，甚至连起诉的时候 ，IMB 起诉的裁判品质，我那个时候人回到了公民社会，我没有任何的公权力，但我陪那些被害人在寻找真相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检察官的裁判品质啊，惨不忍睹。在桃园那边查扣的不法所得明明只有持份1/200，浩大喜功发布新闻稿跟所有的被害人讲，在那个地方我们查扣的不法所得不动产的价值有3亿多，结果换算下来剩多少？部长您知道吗？您知不知道台北地检署是在我公开批判这个案子了以后才去修改他们的起诉书？部长，这件事情您知道吗？不会啦，这个事情哦，你很了解。我为什么敢说你很了解 ？IMB 个案的案子啊，你在上一届国会司法法制委员会的时候，你被询过几次啊？这么多的委员关心，怎么会不了解 ？IMB 的被害人，他们跑去跟我们的政府相关机关投诉无门、求助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是什么？他们看到的是，当他们要求检调积极侦办的时候，检调消极不作为。他们看到的是什么？他们看到的是这些诈骗主嫌跟我们的高官、跟我们的权贵觥筹交错，还提供免费的车子，还提供免费的房舍，让我们的前立法委员以及蔡英文作为宜兰那边后援会的场所。部长、院长，将心比心啊，你们如果是这些被害人，看在他们眼里，你们会对台湾的司法有信任吗？ 你们会对台湾的司法有信任吗？台湾的司法，台湾的检调，我们的法务部给这些被害人传递的讯息是什么？是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吗？院长，
我想跟委员再报告一下，就是这 IMB 的这个诈骗案哦，是在112年8月29日就侦查终结哈。
等一下，我先停一下，院长，您刚讲的非常好哦。112年8月，
对，
就侦查终结，所以我才刚开始问嘛。这些被害人向检调求助的时间点是什么时候？院长不知道没关系，所以我请教部长。如果连部长都不知道，我在国会的殿堂负责任的跟大家讲，他们开始报案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到2023年8月的时候才侦结起诉。院长，您不觉得迟延太久了吗？
这个侦查的过程哦，这个个案我不是很了解，但是我想我们检调单位呢都是依法在侦办呐，我们尊重这一个检察官的这一个职权。
好，没有关系哦，我们接下来哦，是不是真的要好好做？我们具体的来看，我现在讲的哦，都是行政院的权责。哦，司法院有问题，我一定批评司法院，我不会把司法院的锅甩给行政院。好，但我们台湾高检署啊，去年花了1.18亿买 M 化车，部长知不知道买 M 化车要做什么？对 ，M 化车是一个虚拟的基地台嘛，对吧？它对于侦办诈骗案件重不重要？重要。
对。
对于侦办组织犯罪重不重要？
重要。
也重要。但部长。M 化车收集的证据有证据能力吗？有证据能力吗？部长，我直接跟您报告，我相信您应该很清楚啊。最高法院在110年台上4549号刑事判决，这是2022年，不是2023年，2022年最高法院就已经形成的什么法律见解？当我们的最高法院说 M 化车所采集的资讯没有证据能力的时候，因为它没有法律授权的基础，我判决的字号都绣在上面了，部长，我绝对不会骗你的。你有什么样的意见？底下可以进一步的补充。那我就好奇了，当 M 化车所采集的证据，依照我们最高法院的判决，没有法律授权的基础，没有证据能力，我们继续花钱买 M 化车，所谓何来？我先停一下，你所讲的至于证据能力够不够，这句话容我修正一下，证据能力只有有无的问题，没有够不够的问题。证据能力是有还是没有，不是证明力。证明力跟证据能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相信部长帮检察官很久，非常清楚啊。我的问题是什么？我的问题是，当 M 化车所收集到的证据没有证据能力的时候，我们还继续买 M 化车做什么？
但是 M 化车有助于我们相关的侦查，
没有错。
刚才你已经说过，
好，是没有错。所以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关键的问题是，不是继续买 M 化车，而是让 M 化车所收集的证据有证据能力，这样才有助于犯罪的侦查、诉追以及后面的审判。我为什么秀这个最高法院的判决给院长看了？是因为这个最高法院的判决出来了以后，结果下级审法院人就放了，没有证据能力啊。诈骗集团他有没有找到？找到，找到诈骗集团，我们基层的检调、警察，大家很辛苦，破获了这个犯罪集团，应该要怎么样？一网打尽，绳之以法，接受法律的制裁。院长，你应该同意吧？
同意。
但因为 M 化车所收集的证据没有证据能力，结果这些人法院无罪释放了。院长，你可以接受这个结果吗？
我想在当时的 过程我不清楚，但是利用 M 化车这样的一个科技，在加强刚才讲的进一步去查证，
您好，真的没有必要复述讲那句话了。我刚我问题是说，这些人就因为这样被放走了，院长你可以接受吗？可以接受吗？我相信啊，全体国人都没。这句话讲得非常的好，请问行政院侦查科技法的法案什么时候提到立法院啊？
科技侦查法现在也在我们研议的过程当中，
还在继续研议嘛？人都已经因为这个样子被无罪放走了，院长也没办法接受，部长也没办法接受，全体国人都没办法接受，也知道重点在什么，在法院说得非常好啊，所以我才请教嘛。不管你是要修德国，像德国一样修刑事诉讼法，这种科技侦查的手段在德国是规范在刑事诉讼法当中，我相信部长非常清楚了。还是像政府的政策要去定科技侦查法，立法的形式人民不关心，人民关心的事情是什么？这些诈骗分子、这些黑帮是不是可以被绳之以法？这才是人民关心的问题。所以我一开始就跟院长讲，我在乎的不是只有花这1.18亿去买个 M 化车。M 化车当然对警察、对检察官有帮助嘛，要不然台湾高检署怎么会编预算去买 M 化车？一定有帮助嘛。但我们作为掌握权力的人，我们需要认识的，不是有帮助三个字而已。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什么？这如果是侦查诈骗，这如果是打击犯罪组织，我们必要的手段，但收集来的证据却没有证据能力，导致这些作奸犯科的人现在还在外面爬爬照。我们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就赶快赋予他法源的基础嘛。院长，你同不同意？
我同意。
您同意，但结果相关的法案目前还在行政院研议当中，请问还要研议多久？
我想我们会尽快的来
继续尽快嘛。好，我们拭目以待啊。今天院长在立法院所做的宣誓啊，全国的人民啊都听到了。好，来，接下来，
不过我想跟我
重犯诈骗洗钱犯的责任，什么时候要追究？
我可以讲一下吗？
是，请。
对于这个科技侦查法，我们因为当时在审议的过程当中，确实有不同的意见哈。但是我想有一些事情呢，可能到送到大院来的时候呢，也需要大院的大力支持了。
嗯，我刚说过了啦，行政院送法案来，立法院不认真审，没有通过，认为不合理的，没有提对案，那是立法委员的责任，那是立法委员代职。我们全体国人谴责立委不认真立法，但当行政院没有送法案来的时候，院长，恕我直言，那就是行政院的责任。
我们加紧了努力。
好，重犯诈骗洗钱犯的责任何时追究？过去这一年多啊，全体国人看的是目瞪口呆啊！在我国，三大帮诈欺集团洗钱的首脑，包括郭哲敏、小明、钟兴焕、吴成文，三大帮诈欺集团的洗钱犯，每个洗钱的金额都超过上百亿，结果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神奇的是什么？神奇的是，检调要抓人的时候，都有消息先跑了。而这三大洗钱犯啊，他们还有一个共通的特征啊，他们都设招待所，而且他们设的招待所都有高阶的警官啊，也有检察官去，结果人却跑了。重犯三大洗钱犯在执行以前人先跑了，那显然是有内鬼嘛。来，部长，这三个案子目前追查的进度如何？
检察官的侦查，
好，是，尊重检察官的侦查。那我帮很多被害人反映一下他们的心声啊，当他们看到的是不仅仅是警察，连检察官都出入这些招待所。哎，部长，你应该很清楚啊。我刚所讲的这三大洗钱犯啊，郭哲敏、涂成文、瑞森银楼
有没有检察官去过？有没有？有嘛？好，那请问去的检察官受到什么惩处？
我们送监察院
了。就法务部啦，好，就法务部，请问给了这个检察官什么惩处？什么时候送监察院的？请问两个问题，好，请部长慢慢依序